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三十节以后，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就耶稣在这一大堆长篇大论里面，也许有人已经睡着了，耶稣以后不会再多讲了。其实圣灵会叫我们继续想到主的话，而且渴慕主的话，不再多说，就是他会死，也就是指他会升天，也就是他会离开。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即使神在讲爱我们的时候，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或者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恩典，但我们也知道这里面有魔鬼的攻击。包括如果我们为教会、为家庭，很多时候为义受逼迫的时候，我们是照着主的吩咐说，我们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知道我们为义受逼迫，天上赏赐是大的。但是我们也求主加添力量，我们也求主捆绑世界的网，因为在这个苦里面固然有神的旨意，但是也有魔鬼的攻击。我们始终讲到这一点，我们始终不因为一件邪恶的事有魔鬼在做事，我们就忘记神有他最至高的美意。我们也不因为神有至高的美意，我们就失去我们的人性，觉得我们很喜欢这些痛苦的事。我们并不喜欢，但是我们在痛苦中能顺服上帝，相信上帝，我们是有喜乐的。而且我们知道主是爱我们的，我们希望这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也毫无所有，包括他给我们的痛苦和负面的思想不会胜过我们。三十一节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神要叫耶稣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就是我会遵行父的旨意，包括上十字架。父怎样吩咐我，包括现在离开我们，离开这些门徒，我就怎样。然后你们也要跟我一样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这个走，耶稣是往哥哥拉去走，那么也在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跟随他，一生都是。十五章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这个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，相对的就好像有假葡萄树，假葡萄树或不够好的葡萄树，或者预表性的葡萄树，就是以色列人。圣经喜欢用植物来描述神的百姓，包括葡萄树、无花果还有橄榄树。就是真葡萄树当然就是能够结出好果子的，在旧约特别是以赛亚书第五章就讲到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葡萄园，虽然不是讲葡萄树，但是应该意思是一样的。但是他没有结出好果子，也就是没有好的行为、好的宗教的行为、好的道德的行为，见证上帝的美好和独一的真实。以色列也是上帝栽培的，但以色列多半都没有像好的真葡萄树结出果子。我们如果要结，不管是以色列人和教会，我们都要结在耶稣的身上。二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这可能不能够分析的太仔细哈，因为一个人属耶稣不应该不结果子，大概这个意思就是，不管是以色列或教会的基督徒，在名义上以色列人是属主的，受了割礼的，但他心里没有。那么属主而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就基督徒来讲，就他受洗了，也在教会里了，但是他没有真正得救的生命，所以他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没有，他就会被剪去，或早或晚就被剪去，就丢在外面的痛苦里面，哀哭切齿。啊，这个我们懂。下面一个有点奇怪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。我们先讲修理，这个不奇怪。但是呢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又是很辛苦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神的枝子， 你不结果子就会被砍下来，如果你被结果，你结果子就会被上帝修理，都不好。当然了，我们还是宁愿被修理。就是我提醒各位，神所爱的人，神是修理的很厉害的。你越结就越修理，你说那我干脆不要结，那就被剪掉，看你选哪一个。好，下面一个是不只是修理，而且是干净。干净我们就不懂了。各位，没有一棵葡萄树，它的枝子结了很多果子，然后主人就去洗那棵葡萄树，干净吗？我们有看修剪，修剪跟干净不一样啊。它为什么用干净这个字呢？我想意思其实我们能够猜得到吧，就是神让我们越来越圣洁。这干净当然不是洗葡萄树的意思了，让我们越来越圣洁，使我们这个枝子能够结果子更多。结果子一般我们当然就讲到说圣灵的果子或领人归主，但是这里你都不必想到领人归主或圣灵的果子，你就把它了解成我们就是生命会越来越丰富美好。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所以能够结果子，能够干净就是多听主的道。多听主的道意思就是有信心跟他连结，那就是连于基督。第四节，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这句话又是废话了，枝子哪里有选择在不在葡萄树上？说我们是枝子，这只是表达意见，我们都懂的是枝子一旦离了树就完蛋了。但是我们不是枝子，我们不是树，我们从我们人来看，我们可以有我们的选择，是要信耶稣或不信耶稣，是要跟随耶稣或不是跟随耶稣。当我们选择不跟随、不顺服、不相信的时候，我们迟早这个生命就枯萎了，就不能结果子。藏在我里面，就是我们要常常信主，我们常常要跟随主，我们要常常被对付、被修理。第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各位，这我们这几章看的话有很多是重复的，所以我也不需要多讲啊，就重复就表示这很重要，但我们也常常会忘记。这里又是重复，跟那个第六章讲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一样，这里讲的其实是一样，只是他用的字是藏在我里面。第六节，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第七节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好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这是一个大问题了。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很少给我们成就，我想我们大概都会这样讲的。那么这里跟那个你们有信心就移山倒海一样，我今天就不去多讲了。我们的重点是我们要有信心，真的信心是荣耀主的，真的信心是相信主的带领，真的信心为就是不是能够用肉眼看得到的。我们愿意的必须是主的旨意，我们藏在主里面，我们愿意的必须是神的旨意，而我们常常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这不是说我们犯罪了，就我常常讲到以保罗要去某些地方传道，神不愿意他去，那不是神的旨意，那不表示保罗犯罪了，只是神的计划里不要他去亚细亚的这些地方，要他去欧洲，那不是他犯错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希望我的儿子的病能好，但他没有好，我希望我丈夫能早点找到工作，但他始终没有个好的工作。但是我们相信主，我们相信愿主的旨意成就，主就一定会成就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主为什么会这样做。就是我们相信主都成全了， 主的旨意一个都不会拦阻，因为我们做的我们想的就是他的旨意，但那个旨意不是很特别的，或者不是很所谓实际的，哦，我丈夫一定能找到工作，或者他一定能赚多少钱，或者我的感冒一定能够好。我们在讲主旨意的时候，是主叫主救人爱人的旨意。我们希望在每件事上，主的救人爱人的旨意都能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器皿成就。我们相信一定成就，只是我们不去算它今天主成就了多少。我们就希望每天的事情，我们在失败跌倒中，主也成就了他的旨意。也就是说，因为祈求就给你成就，是那个比较，我不愿意用这个字，但是就用这个字吧，比较抽象的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主一定都成就的。特殊的事情，所谓特殊的事情，就是好像我们一般求的病能够好啊等等，这个主怎么成就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求。第八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为什么我们多结果子，父就多得荣耀？这是父就是一个台湾的果农啊，哦，了不起，黑金刚也出来了，黑钻石也出来了。我们不太会说，哦，这棵莲雾真是棒哦，结这么好果子。我们会说，这个主人真是棒啊，台湾的果农真是棒啊，能长出这么好的果子来。但这种果子能够长得好，就常常被修剪的，所以你被修理是好的。我们求主继续修理啊，不敢求了，但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了哈。然后我们就是他的门徒，也就是我们是他的树。第九节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这些话都完全我们都不去管它也可以，因为这些话都太容易了解了。但是当然里面都有很多很丰富的，这各位以后也可以继续多了解，我也希望我能多了解。我现在想到的是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耶稣就讲我爱你们就可以了，耶稣讲父爱我一样，这就有点麻烦了。我们要了解耶稣爱我们，我们就要了解父怎么爱耶稣嘛。因为耶稣爱我们是像父爱耶稣那样。好，我们讲好的，父爱耶稣呢，就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都给他嘛，把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嘛。啊，那太好了，我们很希望耶稣就这样爱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一切的祝福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但是再想想看，包括在约翰福音里，父怎么爱耶稣？和父怎么荣耀耶稣，父爱耶稣就让他死，父荣耀耶稣就让他受羞辱。所以耶稣也是这样爱我们，让我们受羞辱，让我们死。这样想就比较容易了解耶稣在讲什么。但是各位，我一再强调，我们不是在一个有虐待狂的父的手下，我们不是被伤害被虐待的。只是你都知道，我们常常觉得父有的时候好像不理我，耶稣不理我们，好像父有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也没有理耶稣一样，有的时候讲话了，有的时候没有。那我们就继续求主帮助我们藏在耶稣的爱里，也就是常常被耶稣折磨啊。各位，其实这没有你的选择了，你就是那棵树上枝子嘛。你要选择掉下来的话，那就在外面枯干了，那就被他修理干净吧，继续在他爱里。第十节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，是因为我们在他的爱里面，我们才能遵守他的命令，但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。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如果我们越来越能遵守主的命令，就越来越被他爱。这生活中的我们常常体会到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你越是老板底下的红人，老板越爱你，就越把又大又难的事交给你，因为知道你能干，知道你能完成任务，知道你忠心耿耿。当然世界跟上帝还是不一样，世界可能你就是被老板利用了，就是你有能力他就拼命压榨你。我们不是被压榨，我们常常做主的事是得到主的恩典。 十一节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各位，今天你上了这课，也许你们的痛苦就可以满足。哇，神这样整我们，但是主是要我们喜乐可以满足的。十二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这倒是我们都遵循了，因为我们都彼此折磨的哈。这就是我的命令哈，要我们去折磨人。哈利路亚，这句你们大家都笑了哈，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这样做哈。第十三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你看这个字面，各位，这些经文啊，我们都可以读过去就不去解释，因为我们都好像看得懂。但解释一下，就真的话中有话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如果你照这里来讲，救恩都没有了。就是我们要开始遵行神的命令，遵行到够多的时候，耶稣就为我们舍命。就我们做得很好，你看经文嘛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那么这样我们才是耶稣的朋友，这样耶稣才会为我们舍命。就你如果这样看是这个意思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们的确也能够说，我们能够更加体会，就是如果我们用保罗的话来讲，神耶稣不是为朋友舍命，耶稣是为敌人舍命，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这个是真实的。不过我们也需要知道，我们跟耶稣因为他的工作，我们跟他化敌为友。那么在主里面，就是实在时间没有什么前后上下左右先后，在主里面，在永恒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先前的事，其实他用后面的方式来表达，有的时候后面的事他用先前来表达。当然一切一定是出自上帝白白的爱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说，这里这个话有改革中很喜欢引，就是耶稣没有为敌人舍命，耶稣是为他的朋友舍命，只是他们还从人来看，是他们还做敌人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。但是因为这个爱，最后终于化敌为友了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，其实上帝没有浪费他的爱，上帝都是为他的朋友舍命，因为我们都遵行了他的话，就是好像把后面的事放在前面来讲。不过各位，不管你懂不懂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一个为我们舍命，一个他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也是他的朋友。也不要马上就想到，当然我们都很容易想到，我们也要为朋友舍命，包括我们要为上帝舍命，包括我们要为我们弟兄姐妹舍命，这个也都有。各位，舍命也不要马上就想到死掉了，舍命就表示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他们活得很好，包括做母亲的能够为自己儿女做得很好。你为儿女舍命不是为他死，而是为他做饭做菜。当然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其中有很大的享受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都是有享受的，只是享受和辛苦常常是交织的，就是。第十五节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。仆人这个字，新约圣经总有两个翻译，一个就是奴仆，其实翻得更简单一点，就是奴隶，另外就是仆人。希腊文里的确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有，各位，但是在我们中文里面，奴隶跟仆人是不一样的。奴隶是没有身份的，是很痛苦，仆人嘛，就是主人的下一级就是仆人了。但这两个的确都有这个含义哈。所以我们也继续是主的奴隶，我们也继续是主的朋友，我们继续是朋友，也是奴隶，也是仆人。我们是奴隶，这最强烈的就是我们完全听上帝。我们是奴隶，就是我们完全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在主的手里，一切都在主人的手里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自主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，我们就听他的。 但是保罗也很喜欢讲，包括加拉太书，包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我们的自由，我们的自主就在我们做上帝的奴隶里面，就我们完全听他的，我们完全顺服他，我们完全相信他，我们完全承认自己一无所有，我们就样样都有。好，所以我们是奴隶，让我们如果真的是如此信靠顺服神，我们就是自由的人。我们又是仆人的，表示什么呢？我们是有能力的。各位，因为一个主人要找仆人做事，他要找能干的，这当然也是出自上帝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自主性就多一点了，因为有的时候仆人在圣经里的形容的仆人是管家，管家就要知道怎么投资，怎么理财。譬如说主人分给他，哎，我忘记那里是用仆人还是用管家了，应该是主人分给他的仆人三笔钱，然后没有讲别的，这三个人要知道要怎么投资，怎么赚钱，就仆人的自主性会多了一点。当然还是因为我们一切像奴隶一样依靠上帝，我们自主，神对我们的要求也就多一点，管家就不是只有听话了，管家要能够忠心，要良善，要知道怎么做得更好。那么圣经也有讲我们是朋友，其实还有讲我们是儿子，加拉太书特别喜欢讲，这都是一些对比的关系啊。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跟耶稣是 body body， 那个 body body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知道的我们都知道，所以耶稣是我们 Facebook 上面的好友。当然现在 Facebook 我不知道，听说是大家都知道，都公开。耶稣在这里讲啊，我们不再是仆人，不再是奴隶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各位，这些很简单的话其实就是很复杂，因为朋友在这里就讲到说，我们是你的心事我都知道，我的心事你也知道，因为我们都透露消息。上一节朋友是什么？朋友是死亡，我为朋友死。这一节是我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，这叫朋友。上一节是我为你死，这叫朋友。就有点丰富啊，不要讲复杂。但这话你自己再想想，也有很多不懂的。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仆人完全知道主人做的事，或者仆人知道主人要做的事。仆人知道主人做的事，一个就是我们常看到嘛，英国的皇室什么厨房的或者什么又写了一本回忆录了，他都知道主人在干嘛，他都知道公主跟有什么外遇，他都知道皇后什么时候曾经泄过肚子，都知道。所以仆人知道主人是，不过这个我们不去谈他了。仆人知道主人的事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他不知道他怎么做事啊，主人跟他讲今天晚上有个 party， 你要好好的烧，要烧二十道菜，他一定需要知道主人的事，他才是仆人啊。那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？说不知道是不知道主人心里的想法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